欢迎来到迪赛俱乐部，我是 OS，
我是吴棠。
我的频道开到现在三年多，我们其实很少谈论就是狭义的政治议题。
这之前是我，好像是我提出来吧，就是我们尽量不要讨论这个。
啊，因为本身政治也不是我比较热衷的一个领域啦，虽然会 follow， 但是没有你可能没有你这么热衷，你
是
狂粉，
政治狂热者，
你就是狂粉。
你知道我大学的时候就被我妈讲说，欸，你不要变成政治狂热哦。我说哈，什么政治狂热？我有吗？
通常会做这种人就是有啊，干的
没有好吧？这不叫政治狂热，我只是关心这个世界。你想看，我们关心那么多政策，关心这么多。就是价值观的事情，我们常常吵一些，就是，我们本来讲入死刑嘛，对不对？
对，
要不要 face？ 卖个关子，应该过几集就有了。
会录了，对，
对对对，因为大法官四月好像 face 辩论，
对对对，那时候我们在谈这件事，
在谈 face， 但我们会讨论这种议题，
嗯，
然后我们会讨论性别议题，
嗯，
性别就是政治。
所有事情都是政治，
所有事情都是，对，
活在社会上，你什么事都是政治啊。
对，我们会讨论这些东西，可是我们就是不讨论。怎么讲？政党政治，我们不讨论投票这件事。我觉得，我之前做过政治工作，然后我基本上就是一个政治狂热，你问我哪一个党、哪一个立委现在在做些干些三小，我八成几率可以回答你。
没有，吴棠超猛，就是他跟我讨论政治的时候，他是可以讲出很多我不知道是谁的人名的。
不是那个，就是他是立委啊，你应该要知道立委的名字吧？我们国家也才113个立委。
行，我对人认人这件事情比较有障碍。
我对认人，我自己觉得很有障碍。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上次跟我女朋友去韩国，然后我韩国不是到处都是女团、男团那种照片吗？
对对对。
然后我唯一可以认出 New Jeans 的方式是什么？我看到五个长得一样的女生的时候，这是 New Jeans。然后我可以，我现在可以认出 Blackpink。
OK。
就我看到那四个人里面有两个看起来像韩国人的时候是 Blackpink。
OK。
那两个人看起来不是韩国人。
好。
我是用这种方式来认
你
团的。
你看到子瑜是台湾人就知道。
啊，对对对对对。看到
okay,
台湾脸孔啊，这个这哎，等下他是哪一团？
我还不知道。
就是你只要关心这件事，我觉得每次在大家在讲说那个立委是谁，我又不知道。这等于不关心，
对啊，
因为你只要关心这件事，你
自然就会知道这件事。
一百多个真的还好，你从小到大记了多少个历史人名？有没有一百个？
我多少个老师？
你现在讲得出来的历史人名绝对超过一百个。
我觉得不好说。
就是我现在讲，就是如果我们来玩个游戏，如果我讲一个人，你说听过或没听过，你知道他该做什么，然后绝对超过一百个。
好，
但是这个游戏有点太久，我就不玩。
我们改天
跳结论，
想喝酒都在讲这个。
我们今天跳结论是一定超过一百个。
真的吗？
一百个很简单。
我历史很弱哦。
《三国演义》里面的人物是多少个？
那你要扣除我玩是《真三国无双》的部分呢、
啊？这还是历史啊，它一样是历史啊。
OK， 好、哦，
对不对？然后你小时候看的那个什么《世界伟人传记》有没有三十本？有吧？
应该有了。
有嘛？我记得我家《世界伟人传记》一套三十本。对，这三十本，那就。至少我这三十人，我到现在知道他们做什么了。
哦，大概了，
可以吧？那个你看过小说有没有？就是那个小说文学，或是国文课本里面的作者有没有超过一百个？
哦，
应该有嘛？那这些人你记不记得？
哦、
讲到
名
字，应该还是有印象。所以我就说你一定超过一百个吧？那立法委员也不用要求多少，你听到这个人名，你知道他是立委，就是这样就可以了吧？
我没说到底，我看电影看那么多，演员其实应该名字会记得，
对啊，所以你只要稍微有关心政治，113个立委不会很难记得。
所以我不会记得韩信名字，表示我不关心这件事。
没错，
我看太少韩剧，你知道吗？
等一下，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稍微关心一点，113个立委是记得起来的。
嗯哼，
所以我不觉得记得起113个立委就叫政治狂热了。
哦，好，
对，但对我承认我政治狂热，好不好？就是一般人的眼中，我应该是某种狂热
，OK，
但我不会说那叫狂热，但大家就会觉得我狂热。我只是觉得
有一定有比你更狂热的啦。
对，
计程车司机们真的是更狂热。
嗯，我是持反对意见，他们只是没话聊而已，他们就跟公园阿北一样，哎、啊，要下棋，要我聊个天吧，没话聊，就是要讲一点政治。
OK，
对，但我们开这个 podcast 的时候。我不想，我那时候提出我不想要讨论政治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在这里，事实， 我觉得大家在讨论政治的时候，是第一个遇到的难题，没有人在乎事实是什么。
哦，真的，大家不 care 这件事吗？为什么？这不是最重要的事吗？
我也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事啊。但是我每一次在网络上讨论政治，我每次跟别人讨论政治，我发现绝大部分的政治的讨论，最大的问题在事实认定就不一样。
哦，这个，嗯，
对，就是我相信我们有在讨论，像比如说我们在网络上跟别人吵女权，女权，哇、哦，这是一个中国用词，我们在讨论女性主义，或是性别问题，或是同性恋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常讨论的嘛。
嗯，
或是我常常去跟别人讨论 face。
嗯哼，
或是你有什么你自己觉得是政治议题常讨论的？
哦，我有时候会讨论一下交通议题。
你不觉得讨论这些东西，绝大部分的时候都在跟对方争辩事实到底是什么？就讲交通议题好了。
嗯，
我们在讨论交通议题的时候，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到底台湾的交通好不好
？OK，
对吗？
会有这个讨论，
对，一定会有这个讨论。然后台湾讨论政治的时候，我们开始的地方都是台湾交通到底好不好？可是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应该要讨论的问题，对吧？如果今天我们要讨论政策或讨论政治，我们应该讲出一个事实来，
嗯，
然后或是讨论任何事情，对吧？我跟你要讨论任何事情，我们刚才要讨论，譬如说，我今天吃到的东西很好吃，
嗯，
但你不能讲说我今天吃到的东西很好吃，你不能讲说这间餐厅很好吃，你应该先讲我吃了什么吧，对吧？假设我们今天要讨论某种菜色好不好吃，
比如说吃的素粉。
对，比如说嘛，对，对嘛。如果我们今天要讨论日式料理好不好吃，我们应该先讲说我吃了什么，我哪一家餐厅的什么。譬如说我吃了醋饭，对，或是你吃了，我不知道，
我吃
了
超派铁拳，
超派铁拳，
好吃吗？
好吃吗？超派铁拳。对，你应该先讲是哪一间餐厅，然后我们才有机会就在同样的事实下讨论。
OK，
对，但是。讨论政治通常在这第一关就过不去了。
为什么？大家会讨论什么？
我自己觉得，在讨论政治的时候，大家会把观点当做一个事实来讨论。
举个例，
譬如说，民进党这八年做的好不好？无论你觉得他做的好或者是不好，他都只是一个观点。
嗯，
但我们在讨论政治的时候，我们很爱用民进党到底做的好不好来开始讨论，然后我们就会陷入无止境的事实的争辩，因为。
一定会有人提出他觉得有政绩的部分，
对对对，
那有些人会觉得他哪里做的不 OK 的，
对，
所以这很常见嘛。
无论他做的好不好，无论他民进党做的好不好，你都应该讲说，我觉得哪里做不好。你要开始的是哪里做不好，而不是他做的不好。
OK， 通常这个段落，比较有品质的吵架，在来回了几次之后，会进入到这个 part。
比较有品质的吵架，来回几次以后才会进入到这个话。
对对对。
但通常那个来回的几次，就让我不想讨论这件事。
如果大家在就是比如说脸书啊，或者其他社群媒体上看到就是新闻，然后下面人在吵架，
嗯、
你就要点进他的留言里面，然后一条一条看，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就是可能第二句就开始互喷。
对啊。
然后就贴标签，然后就是骂别人，然后没有举出到底是对方的论点哪里有问题，或是他什么。案例来支持他自己的论点，没有，他就是直接把对方打成就是我们说的常说的侧翼。
对，因为大家是观点先行。
嗯，
我觉得讨论政治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我观点先行的话，如果我先丢出一个观点的时候，你当你先丢出一个观点，就代表你这篇文只会有认同你的人看而已。
OK，
你先丢出这个观点了嘛？大家会被自己讲话给说服。我先丢出一个观点，然后我就认定这是事实。你会把你的认为的观点当作事实。我现在举例，我在大选前，就是要成为一个政治狂热者，身为一个偏激的疑似武林，我自然而然就去拉票。
嗯，
对。但我没有向你拉票，因为政治立场差不多，应该是不用拉的。
对
对对。但是我就会去拉票，然后会去拉我周遭的朋友的票。我周遭的朋友也会拉票，他们可能也会分享一些自己的政治观点，我就会去试图跟对方讨论。但是。最常见的是，其实不管是哪一党的支持者，当然有每一党的支持者可能样子不一样，但最常见的是我先讲出谁做的好或不好，而不是先讲出事实是什么。
嗯，
然后 在这样子的叙述底下，做的好或不好就自然而然成为他立论的依据的事实。
嗯，
所以他会依据他前面的好或不好这个观点，他把这个当作事实，然后去推论他为什么要投给这样。先不管就是可能很多素质更差的吵架或者什么，
嗯，
其但在一甚至在一些我觉得素质其实还不错的讨论里面，都会有这个状况，大家把观点当作事实，再当作前提了。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其实这个东西是你的观点而已，是你的一个偏好而已，是你的一个不知道为什么产生的倾向而已。它只是一个观点，它不是一个事实的数字。譬如说，我看到很多人在支持居住正义，他们会说柯文哲社宅做得好，我支持居住正义，所以我投给柯文哲。
嗯哼，
好，这是一个我刚刚把它简化成简单的三段论吧，就是前提是柯文哲社宅做得好，
嗯，
然后中间的规则是我要支持居住正义，
嗯，
所以我支持做
这件事的人，
对，我支持做这件事的人。可是问题在哪里？
他到底做啥？
问题在，对，问题在你的前提不是事实，你的前提是一个观点。
所以其实在像这样的论述，你应该先说哦，因为柯文哲在任内，然后在关于居住正义里面他做过什么样的规划，或做过什么样实际上的作为，所以你觉得他在这个地方做得好，所以我支持柯文哲。
对，
论述的方式应该是这样。
所以所以我推论柯文哲价值跟我比较像。
嗯，
那最后，因为最后结论应该是柯文哲价值跟我比较像，所以我才去投他，对吗？因为你不能把就是事实的从，因为他是两个，他应该是两个推论，一个是你为什么认为你为什么觉得你观点是对的，你的前提是对的，然后再来是你投给他，这是两个推论嘛。嗯，那你的前提既然只是一个观点的话，那当然吵架的地方就是你的前提啊。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在讨论政治的时候，没有人会注意到他自己其实是拿观点当作事实这个前提，就是他就是觉得柯文哲社宅做得好，他觉得这是事实。
哦，我有看过这种讨论，就是他觉得他做得很好，可是呢，当下面人提出一些比如说数据，
嗯，
或者是明显比如说他的规划政策上方案的漏洞，或是没有考量到的点，就是原本说就是他觉得好的那人就会很难以接受这些数据，然后他就会直接说什么这个数据是你们捏造
你们侧翼。问题就在我们应该要理性的讨论，当然就是身为一个政治狂热者，我不可能知道政治不是理性的，我非常清楚的知道政治这么他们一个是不理性的行为。对，但是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要讨论一个 podcast， 我们想要营造一个理性讨论的氛围，我们应该做的是确认我们的事实是一致的，然后用一致的事实来讨论接下来的东西。
嗯，
或者是点出我们两个认知的事实哪里不一致，然后讨论事实。讨论事实就不会有情绪哦，应该不会有吧？因为我看到的事实跟你看到的事实本来就不一样。
嗯，
那我们合理的讨论各自看到了什么，你有没有道理，我有没有道理，是依据事实，依据某些证据的证据力，假设这个例啦，对，依据证据来进行辩论，
嗯，
那这不是一个偏好的辩论，所以它不应该会有情绪啊，对吧？我就是外面那家面店的香菜，外面那家面店的阳春面有没有加香菜，这是一个事实，我讨厌香菜，这是我的偏好，我不会因为你说外面那家面店有加香菜我就生气了。
你可能会说加香菜的面不是面啊，
所以它不是阳春面。对，你知道，就是所以大家会把讨论事实跟讲述自己的偏好跟观点
糊在一起
混在一起讲。我觉得这是很明显把观点当作事实，一个讨论政治的时候常常遇到的事。
在这个观点里面，我会有另外一个想法是，我觉得之所以现在对于政治会有这么多的纷争跟吵架，其实大部分人就是像你说的，他一开始又踩住那个前提之后，就不愿意松动这件事情。所有接下来他所有说的内容都在支持他自己的那个前提，然后别人提出来的其他的客观证据，如果他是客观的话，他都没办法把它纳入他的思考的范畴里面。
嗯，
我会觉得他其实就是思考弹性不够。就是你当然可以喜欢这个候选人，你喜欢他做的某些事情，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接受，当我喜欢一个东西之后，我也可以同时接受，对，他的确有些地方做的不好，很多人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只要对方一提说他哪个地方做的不好，他们就会疯掉，
真的是疯掉，
真的是疯掉，
真的是疯掉。
就说 OK， 对， 你说他那边真的没做好，我希望他未来再就是改进这个部分。没有，他好像就是提出说他支持的候选人哪里没做好，好像是要杀他全家一样
啊，真的
有够凶的。
但我自己觉得，就像我刚才讲，我其实觉得像比如说90年代好了，那时候政治讨论风气很热烈，甚至还会出现全武行就是打架之类的事情。其实我不觉得那时候跟现在就是我不觉得他的狂热是一样的。我觉得当时大家比较在一个事实就是事实，但是我支持的东西不一样的方式在讨论。
就是用物理的方式讨论吗？
对，就是他讨论激烈很激烈，但是我觉得随着时间推演，现在的事实跟观点已经越来越混淆，尤其是大家越来越把像刚刚这种我认知到的观点当作事实。当然就是平常在关心的就会知道第一个社群媒体有关系嘛，就是这明显的社群媒体衍生法影响，人类本来就是容易被自己的观点说服，我们寻自己找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大我们也应该也知道，读心一些应该都清楚这件事情。但我觉得现在有更明显的问题是连一些有公共影响力的人、媒体、政治人物、KOL 都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那是整个群体对政治越来越不深入的关心的，就我们整个台湾社会越来越不关心政治运作，我们只关心政治人物，我们不关心立法院。像刚刚我们其实在聊之前，就是开始录之前，我们聊了一阵子立法院的投票的议事规则。
我们今天录音的是那个韩国瑜当选立法院长那一天。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就他当选立法院长，当然有很多议事规则。那我就想问，就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些议事规则吗？一定
不
知道，
对啊，
一定当然
像我刚才跟吴棠聊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很细节的部分，其实我不完全不知道，原来他们是这样进行的。
比如说两轮投票啊，或是。每那个选票上到底是怎么选票？对，像比如说大家知道立法院长的选票上是每一个立法委员的名字都在上面的吗？对，他其实拿一张113人的选票在投票的。像这种议事规则，就是理论上如果你要说你关心政治或是你想讨论政治，应该先了解这些东西然后再来讨论。但我觉得台湾近几年讨论政治常常会遇到，就是大家不了解就开始讨论了。这有点像资格论，就是你一定要了解才能讨论。
有一点。
但我没有说真的只靠你的偏好或是你的情绪或是你感觉怎样来讨论是完全不好的。因为感觉很重要。可是如果政治人物都只用感觉或是 KOL 或是政治型的网红。
只用感觉，我们就会选出马英九。
马英九。当时还是有一些当在那个时空背景环境下是好的政策的。当时的中国经济非常非常好，他提出要跟中国经济加速靠拢，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政策。即使在当时的环境下，当然他可能忽略掉共产党，或是当时全世界一起忘掉共产党。其实
那时候红色崛起的时候，哇塞，书店一整排相关的书，
一整排中国崛起，
大家各种吹捧。
对啊。所以你说那时候推出就是
okay, 在时空背景下这个政策，
其实
现在看起来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爱情摩天轮就绝对不是一个好政策，靠背。对，我的意思是，当连政治人物跟 KOL 都在用感觉要挂号一下感觉来讨论政治的时候，就突然变得有点怪怪的。我再举另一个例子。就是最近百灵果被烧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
知道吗？
他们也一直被烧了，他们最近特别大。
他们最近一直被烧，但他们最近这个被烧是真的蛮严重的被烧。百灵果的副总统，
你说那个王志安的事情？
哎、欸，不是，
哪一个话？他们太多事情被烧，
他太多事情被烧。
对，
是王志安的是，我们之后再来聊。对，百灵果被烧是因为他说他在某一个群组里面，而且他们自己PO出来，不是别人流出来，他说。民进党太阳花就是靠着搞笑欢乐的方式拉下马英九的。
OK OK， 好。
而且这句话还不是他只是在表达他自己的感觉，他把这一个他的感觉，我觉得任何人要用什么方式去理解太阳花，那是你的事情。可是你要知道，你理解的方式常常都是一种观点，而不一定是大众知道的观点或是事实。你理解的方式可能就是观点或是观点，而且。这句话明显有很多的观点成分，譬如说它有形容词，民进党太阳花是用搞笑欢乐的方式拉下马英九的， 这个搞笑欢乐就是他的观点了嘛。
嗯，
对。那会不会跟很多人观点有出入？会，因为我
不觉得他好笑，
我不觉得他好笑啊！我每天在青岛东路上，我真的笑不出来。连百灵果这种 podcast 长居第一名的，他算是一个明显的公众人物，都在把他的观点当作事实的时候，这就危险了。我觉得那不是危险，就是这种不越来越不想讨论政治，因为你就是会遇到这种人。
嗯，
他把他的世界当成去事实在看，他把他的对世界理想当成一个对啊，每一个人对世界理解应该都是一个事实。
嗯，我是支持多重现实的说法啦。就主观现实这件事情嘛，但像百灵果这件事情啊，如果他今天发在他的个人板块上，我就会觉得他自由。但我知道你对于公众人物需要被公平这件事情有特别的执着，就是
我觉得不只需要被公平，他刚刚那个不止，像我刚刚讲的是他的观点跟大家观点不符的地方，他还有事实问题啊。民进党太阳花，太阳花从来都不是民进党，
但我倒在一个群组里面。一个特别的群体里面，他们是被这样视为的啦，
或者是拉下马英九，马英九被拉下来吗？
我觉得其实还好，
没有，马英九任期做完了、欸，
对啊，跟他无关了、啊，
对，跟他无关啊，没有那个太阳花运动从来不是针对马英九啊，从来不是针对国民党、啊，
我觉得不是，他是一开始的起因就是因为这个政策，
对，
我觉得跟政党没有很明显的相关，
对
对，
甚至在2014年选举的时候，你比如说太阳花这么厉害。那应该全台湾的地方首长都会换成民进党吧？但是其实也没有 啊，虽然大部分都换成民进党，没错啦、那一年民进党地方首长选得很好，对对对，但是他没有拉下国民党啊，国民党还是拿大部分的地方议长。我记得那一年，大家还有一个问题是，就他选完之后，突然全台湾的年轻人突然发现，为什么民进党议员选上这么多？民进党当年推出的议员胜选率是80几%哦，他们推出100个议员就有80个会选上哦。可是全台湾一席民进党议长都没有，2014年一席民进党议长都没有，我记得只有高雄。所以你说拉下国民党或拉下民进党，没有啊，这是事实问题吧？当我们讨论政治需要这么多去争吵事实的时候，我就觉得越来越不想讨论。我真的觉得这一次大选这些所有的问题都已经严夸张到一个不可思议的高度，甚至连2018年同我都不觉得有这么挫折过
哦。
同婚的结果让我很挫折，
好，
但是同婚过程的时候，我觉得我非常正向积极的在拉票。
OK， 嗯，
而且
有参与，愿意参与，
而且通常对方也愿意好好跟我讨论。
愿意讨论
啊，我的周到亲友，我没有上街当小蜜蜂，我真是不想当小蜜蜂，我会受到心灵打击。没错，但起码我周到亲友会。愿意跟他们讲，他感觉不好。
嗯，
你要注意啊，那时候就算我在说服反对同婚的人，我在说服反同或恐同的人，他都会跟我讲，我知道的是我的感觉，我感觉不好。
OK，
那时候的大部分人在讨论的时候，事实跟观点还是分开的。虽然有些事实是，你知道他们会讲出假的事实，但是你当你去攻击他假的事实的时候，他会知道说你在跟他讨论事实。譬如说。同性婚姻会不会
天气变得很热？
对，天气变得很热，或是就是你知道这种就是一个讨论事实，或者是同志养小孩，小孩会变很糟糕。
OK， 好，
对嘛？这个我那时候拿出一些研究数据给对方看、嗯，然后我爸也不知道从哪里拿查了一些研究数据给我看、
嗯，
我们很认真的讨论这些研究数据哪里对哪里不对。
嗯，
对，这是一个好的讨论，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讨论事实，而不是在讨论我们的喜好。
嗯、
那后来我们在讨论喜好的时候，他就开始知道为什么你有这些喜好，因为你看到的数据是这样，我知道你有这些喜好，我尊重你。然后我也知道你可能在事实上跟我认定不一样，然后你过往的经历跟我不一样，所以你有这些喜好，好啦，我
可以理解。
虽然我还是想说服你，但是我可以理解你，所以我就不会说什么就是你不同意，我就跟你断绝亲子关系。不会，但我们那时候事实是事实，偏好是偏好，
嗯、
你的观点是观点。但这次大选上，我觉得他们好困难哦、喔。我觉得让我最挫折的例子是法律上的问题。就是我们理想中的法律应该是黑白分明。
嗯，
对，理想中的法律应该是黑白分明。大部分的时候不会有灰色地带。
嗯，
也虽然很多的 我想刑事或行政法，行政法应该要尽量避免灰色地带，
嗯，
就是让行政人员可以
很清楚要怎么做事，
很清楚要怎么做事嘛，对不对？就是这是行政法。可是在这次选举中，像比如说违建好了，
哦，
哇，所有人都在讨论违建，违建是一个法律的事实问题，
是被认定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就不是，对，它有些标准，
它非常有标准，但是。我们却在这个事实问题上讨论了非常非常久。
我那个新闻应该持续了一两个礼拜吧，
不止一个礼拜，一两个月吧。我觉得整个十二月都在吵违建。你怎么先赖清德的违建，再来是柯文哲的违建，再来是侯友宜的违建、
哦。我只发到，
再是黄国昌，哎、黄国昌先吧，黄国昌违建。
我只发到赖清德。
大家，你只发到赖清德，那你的同温层也是蛮可怕的。对，因为大家都在吵违建，可是违建这件事，其实老实讲，就是一个新，违建不是错或者对，他就是行政法认为你是违建就是违建，
嗯，
然后能够认定违建的只有地方政府，
嗯，
对吧？地方政府说你是违建，
你
就
是
违建。如果你觉得你不是违建，你就去打官司，
嗯、
跟他讲说为什么我不是违建、
嗯。
上述的所有案例，从柯文哲、黄国昌到赖清德，每一个这三个案例里面，三个地方政府都已经说明了。当然，地方政府要不要？打模糊战说的不清楚，那是政治上的问题。但是起码他都已经说了，赖清德的那个叫做寄存违建，黄国昌的那个叫侵占国有地违建，
嗯，
柯文哲的这个叫做违法使用农地，对吧？他都是这三个都是违建，
嗯，
这三个为什么是违建的原因不一样？
对，
为什么是原因？法律上写清清楚楚，就是有些东西哪一年之前叫。违建、
嗯，
哪一年之前可以弄什么看？空照图可以看，空照图弄弄清楚。可是却有些人在很认真的编造空照图，
哇，这是恶意扭曲事实。
他没有编造空照图啊，他把空照图故意移了一格，让大家看不清楚，或是空照图本来就有些树木或者看不清楚的地方，他就说这个不是违建，这个是树啊，你那时候没有房子啊之类的。分裂大家的最大的问题不是他有违建，他道德不好。他没有违建，他就是品性良好，不是哪个候选人品性好或品性不好的问题，是我们直接在他是不是违建这件事实上产生了分歧的。
嗯，
这很严重。
我想其实这件事情可能跟我们台湾人其实一直以来对于国家机器，包含各个部门的国家政府都充满了不信任，他们就会觉得法院的判案的标准。不合理，或是政府的认定一定可能包庇有权有势的人等等，我想这件事情一直在台湾人的心中放着，所以他们才会一直去讨论这件事情。即使政府都已经宣布这个情况是什么什么什么了，他们都会觉得啊，这个一定是国家机器动得很厉害。
嗯，我同意啊，就是如果大家是真的应该去质疑政府的决定的话，嗯、那应该去质疑政府啊。
嗯，
你怎么会质疑候选人？
这就是有趣的点。
对啊，因为理论上违建，我刚刚讲违建三个违建里面有一个在新竹市，两个在新北市嘛。理论上你应该找新北市政府啊。刚好新北市政府的市长也是个候选人。
嗯，
对，所以你应该去找新北市政府啊，你应该去质疑新北市政府啊。我同意可以质疑政府啊，就是你可以不相信，那你就知道你不相信嘛，所以你不相信这个事实，所以你要去找。讲出这个事实的人，那找新北市政府啊。
所以在这一点上，如果拿这件事情在网上跟别人讨论，就是说，哦，就是他提出来的这些证据都是假的，我觉得我看到什么判断是真的，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他把他个人观点当成事实在讨论。他当然可以去 argue 他的个人观点是真的，但他没这么做。
对，
他直接跳过这个部分，然后认为他看到的就是真的。
哎，没错。
然后我要以我这个前提跟你讨论。
我觉得这一次大选这部分让我非常的受不了。我甚至觉得说这已经延伸到一些非常不科学的领域了。我接下来讲的东西你应该蛮有感受的。送、
嗯、
给心理学的。以我们两个读心理系来讲，我们一天要见透明天我们就只会喝。
真的喝啊？
我们除了喝以外我不知道该怎
么。没有其他的评语，就像我听到 MBTI 我也是喝一样啊。这会太倒霉，
不会，这是第，这就是
最近就是越来越多人，特别是在23年开始，开始各种说我是 I 人，我是 E 人 ，OK，what？ 对，
你是 I， 你知道那个 I 就只是因为你选了比较多我喜欢朋友嘛，不对 ，I 是我不喜欢朋友，
我用个人，
我觉得社交很累，
对，
可是你不知道你是，就老实讲，你也不知道你自己社交是不是累，
因为你只知道你自己啊，
对啊，你只知道你自己啊，搞不好你每次社交都很快乐，只是你事后很累啊。
但我觉得大家其实不能理解表面效度这件事情。
就是如果表面效度可以被大家理解的话，那街头民调
就没效，
也不就不会有人相信了吧？
街头民调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啦。
街头民调
有采样区域母
体、啊，街头民调从头到尾
都是
问
题，对，都是问题。
等你讲啊，我刚为什么就突然提到街头民调？我觉得街头民调就是标准的，大家开始只用自己的观点去理解这个世界了，没有人。
而且重点是，街头民调最大的目的在干嘛？让你找同温层，
对，
你说你看，就是民调就是这样说，大家都这样跟我讲，大家what？
你看街头民调，我们先讲结果。大家看街头民调的结果，就是那个街头民调跟我的想象、我的观点是一样的。
哦、
我是拿街头民调这件事来支持我的观点。
嗯，
我不是因为某件事实所以产生什么观点，对吧？街头今天所有的民调其实都是这样。
嗯，
可是。对其他民调，起码有一些就是科学依据或什么依据，或是叭叭叭。街头民调没有，然后我觉得大部分人都知道他没有，你看吧？
没有不？
真的吗？
不，
好
你、
okay ，
你高估了，你高估了。
就街头民调没有，可是大家都把街头民调拿来当支持自己的观点。
嗯，
就是这件事就让我觉得说，那我们还要讨论吗？好像不用讨论了哦。对，我们相信的前提完全不一样啊。对，街头民调的人跟我相信的前提完全不一样了。就我不知道他们相信什么，为什么会觉得街头民调是有可信的？我看过最好笑的是百灵果去访问做街头民调那个，我忘记是谁了，
嗯，
不是很重要。反正他们居然说他们有对街头民调做加权，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很可信。
对啊，那加权公司哪里来的？
哇，对，这加权
你要到什么方式加权？
你有母体参考吗？你怎么加权的？你加权的数据在哪里？就是 what？你单纯就觉得哦，因为我采访了三个女生，然后五个男生，然后
女生分数就要增加，
女生分因为是一比一，所以女生分数乘以三分之五，是这样吗？这是加权的方式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嗯，统计学学的真好，
哦，这个想法真是太酷了，我的天！
就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街头民调，就是一个你就发现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在。把自己的观点当成事实，其实做街头民调的人，他们就是觉得民调不可信，
哦，所以才做了一个自己版本。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他们去听一下他们受访，你就会知道说他们压根不相信任何的传统民调，
嗯，
他们觉得不透明不可信，
然后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最透明，
对，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学过统计学，他们的确有用统计学的方式去做加权嘛，就是你知道高中统计学都跟你讲说。我们要做分层抽样，
嗯哼，
他们觉得他们在做分层抽样，
嗯哼，
就是上街访问的时候啊，男生访几个，女生访几个，几岁访几个，几岁访几个
，OK， 有个影子。
然后全台湾各自访多少地方，
嗯哼，
可是光上街这件事，
对啊，你的抽样就有问题啊，
对 对， 對，就是我受过训练了，我们当然知道抽样问题在哪，可是他们很明显就是他们凭着他们某一个观点，就是不考虑任何事实。就不考虑别人已知的，就是哎，别人的民调的实际操作方式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事实吧？他的操作方式哪里跟你的不一样？这也是一个事实的问题吧？
嗯、
那你应该去想一下，那哪里不一样的地方到底好或不好在哪里？然后你才能产生一个哦，他可信或不可信的观点。然后他们倒过来，他们因为我觉得你不可信，所以我要产出一个我自己的版本。然后我自己的版本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所以一定都可信。我觉得这是一个导果为因的讨论方式。
其实我觉得这些事情，假设我们以用研究的标准来看好了，它的重点都不在它可不可信，重点在于它做这件事情的限制在什么，它要讲清楚。但其实大部分人都没有讲这件事情，或是当然那些民调市调公司，他们其实会写，但大家没有人要看，他会写一个很小的字，但其实那个是重点，他告诉你说他现在做的这个东西。有哪些地方他在什么范围内做用什么方法做所以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限制或是偏误。那个其实是重要的。所以他要说他觉得市面上的民调不可信我觉得可以理解。真的有不可信的地方他一定有误差。
对他一定有误差。
但是 你要从像我们做研究，我觉得你别人做的研究什么垃圾，那我要讲出为什么我觉得他垃圾，他一定是他的抽样母群有问题，抽样的方式有问题，或者他的分析方式有问题，因为他做了什么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合理的。那我做我的版本的时候，我就是针对这个改善这件事，但是没有完美的桶，完美的抽样，
没有完美，
只有一个抽样是完美的，
就是每
个人都要
猜
问。
对，知道最准的民调是什么？投票当天。
对，
就投票当天是最准的民调、
啊，因为每个人都参与啊。
对对，因为每个人都参与，而且每个人都被记录下来了。
对，
就是但是
不扣除就是黑箱做票胖。
黑箱的坐票另就是另一个派，
另外一个是对，那另外一个是。
为什么有人会觉得那叫坐票？
对，所以其实没有统，没有民调或是没有统计的各种方法是最准的、最没有问题的，因为你不可能每个都拿来问，这、就是不合理的，没有办法，没那么多人做这件事情，所以一定都有些偏误，有些准的，它可能可以呈现某些部分的事实，可是你要记得，它一定有误差或是没有办法呈现的部分，所以你很相信。街头民调这件事情，就是你完全忘记了背后这一块啊。
对，你要知道说你所有的相信或不相信，背后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很多人在用别的方式在讨论事实存在、
嗯。
这些事实其实跟我支持哪个候选人没有关系。街头民调做出来的结果可能符合某些人的偏好，或是对，可是不管什么民调做出来的结果，之前。都有很多这种已经被这个社会或这个学界讨论几百年的方法存在，但其实是一个寄存的方法，它是一个，我不能说它完全没有错，可它就是存在那里，它就是长久以来证明它比较有效。
嗯，
当然比较有效可能也是一个观点，可是起码它
都是相对的，
相对的，
不是相
对
的。
对
对
对，你要知道说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事实跟观点存在，那你不能不讨论这些东西，你要先讨论这些东西，我才来讲说。我觉得我的健康民调更可信，
嗯，
我不是倒过来做，我因为不可信，所以我就乱做，然后用各种方式去证明我的可信。
我觉得其实他们做这个街头民调人，跟我对于鬼怪的想法蛮接近的啦。
对，他就是
你过来我面前，让我看到跟我讲话，我就相信；没有跟我讲，不是我亲自做的，我都不信。
有鬼吗？有鬼相信？
我觉得
除非有鬼
相信。
我觉得这对啊，我觉得相信街头，我跟你讲，相信街头民调跟做街头民调这些人。就跟坚称世界上有鬼的人是一样的，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你看那个 A、B、C 都说他都说看过了，你怎么知道
没
有？
我的天！
街头民调就是这样，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准的？
嗯，
你看那个 A、B、C 的民调都有一点点的错误，他都有那么一点点的问题，你怎么知道我不是错的？
你可能没有错啊，但你可能。你可能是对的，但是包含了其他的错误啊，你不能只看其中一部分。
对对对，
只是他们都不会讲这个，
那他们不知道这个才会做街头民调吧？
也是有可能啦，也是有可能啦。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就跟我们很早很早期讨论 IQ 这件事情有点关系。你要足够的了解，足够的聪明，才会知道你所做的事情哪里出错了。你不够聪明，你不知道哪里出错。
我觉得不要讲聪明，我觉得要知识。你要知道够多，你才知道哪里有错。
哦，对
对,
对，
因为你才会发现矛盾的地方嘛。
嗯，你知道越多，你就越有可能发现你所做的事情，哎，哪个地方是有问题的。
啊，不过这个比较跟科学有关啦，街头民调比较跟科学有关、嗯。我觉得还有一些某些蛮，我现在举个例子，就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哇，怎么会有人这样想的方的一个让我很困惑的例子，就是在选前范姐有出一个事，就是他因为他跟。赖清德那边团队产生纠纷而道歉。嗯、
哦，
好，这件事情道歉是他在跟范启斐的团队在跟赖清德的团队在沟通的时候，赖清德的公关公司，主要是公关公司，不是赖清德的竞选团队哦，跟他们表达说，这一次这一批的受访，他们希望聊一些软性的东西，比如说猫猫狗狗啊，或是赖清德的个人生活啊这种软性的东西。可是范启斐想要认真的政策讨论，所以这一次他们就没有谈成这一个合作。
OK，
可是后来他们谈成萧美琴的合作。
嗯，
在萧美琴的访问之前，范启斐都会做一个个人的小短小小的评语，他在那个影片前都会做小评语。他在这次评语里面讲到，他跟赖清德的竞选团队。讨论的时候，赖清德的竞选团队只想谈软性的议题， 所以他们没谈拢，所以没有访问到赖清德，是访问到萧美琴。
这个描述就跟客观现实不符啊！你说他是公关公司嘛？
对，所以范启培道歉。
OK， 他讲错了，
因为他讲错了。
嗯，
我遇到最让我不舒适的一件事情是，有人来跟我吵范启培啊，为什么要道歉？
然后他就讲错了、啊，
他觉得为什么这不是一个？为什么这可能也是范启培的一个观点啊？
这哪是观点？
这是事实。
对啊，你就是公关公司，就是公关公司，是竞选团队就是竞选团队啊，这是好讲的。
对，那公关公司就是公关公司，竞选团队就是竞选团队。范启培道歉，为什么道歉？范启培不是因为他没有邀请到，或他中间不礼貌，或是他误会了对方？没有啊，他没有误会对方哦，他没有说他误会对方的道歉，他不是因为这个道歉，他道歉的原因是因为他讲出来的话不符合事实。
嗯哼。
他身为他自己觉得他身为一个媒体人，应该为不符合事实、明显不符合事实的话道歉。
嗯，
之前范启培有很多争议，
嗯、
他从来没道歉过。
但是这一次他道歉，
之前都是因为观点不一样。
嗯，
他之前常常会因为他的观点跟别人观点不一样，他在访问前有跟对方有出入。譬如说，在去年，我记得去年吧，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有一批大学左派的大学教授联合起来签署和平宣言，然后应该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我简介一下，就是反正台湾有很多左派的教授，通常左派，
我记得好像这件事情
跟统派就会走得蛮密切的。
但那个时候蛮多人嘲笑这件事情，
没错，就是他们联合起来说台海要保持和平，我们要签一个和平宣言，然后邀请中共的学者跟我们一起签。
嗯，
当然没有一个中共的学者签了，就是他们一起人那里签和平宣言，不在签三小，但是他们就签一个反战条约，就说台湾不要扩充军备，台湾不能一战止战。
嗯哼，
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战争行为，所以他们签一个和平宣言。好，在这个和平宣言之中，范启斐跟某一个他访问的教授有发生严重的沟通失误，就是他访问那个教授以为他会是一个单独访问，但是范启斐把他访问的那个反战的教授跟国军的支持军扩充军备的止战的
一战止战
的话，对，一战止战的方法的两个访问交叉剪辑。
哦，
简单说，范启斐透过他自己的访那一次的事，范启斐透过他访问两个不同立场的人，来做成一个很像辩论的效果。
嗯，
可是对方的教授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们沟通失误了。
OK，
起码没有跟他，可能私下跟那个
没有公开道歉，
他没有跟公开跟他的观众道歉。
OK，
他直接讲说这是因为我们团队的失误，所以我们造成这次的误会，但我呈现给大家看的是我的访问。所以他没有跟任何一个人道歉，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这个沟通失误，就是两个人对这个访问邀约的观点不同，观点不同不需要道歉，
嗯，
对吧？我们都同意，如果大家都
他可以坚持他自己的观点，
对，范启斐坚持他的观点，就是我那时候跟你讲的时候，就是我会利用这个访问来做成某种剪辑的影像化的方式，而不是整段访问都上，我一定会剪辑，
嗯，
那一定会剪辑，大家一定可能剪辑别的片段进去，
嗯，
对，他跟对方的观点不同。所以他没有道歉啊，他顶多因为不礼貌的跟对方的教授道歉，或因为他想要维持好关系而道歉，可是没有向大众道歉。这次范启斐为什么访问赖清德道歉？因为他道歉的不是没访问到赖清德，或不是跟对方有沟通失误，而是他有沟通失误以后讲说他跟对方的竞选团队沟通，可是沟通的对象其实是公关团队啊，
嗯，
这是一个明显的他讲错事实，
嗯，
讲错事实他就要道歉嘛，
嗯，
那我遇到问题就是，哎，居然有很多人跟我讲说，民进党施压让范启斐道歉，你有发现吗？就我觉得大家突然把自己的观点掺入范启斐道歉这个事实。
嗯、
如果范启斐道歉，他自己都清楚明了讲说他是因为这个事实而道歉的话，
嗯哼，
那为什么这个事实里面会加入某些你觉得民进党施压、
嗯，
或是你觉得他不应该道歉？
这是观点，
这是观点。如果你觉得他不应该道歉，当然可以，你可以好好讲为什么媒体人不应该为事实负责，对吧？如果你觉得媒体人不应该为事实负责，
嗯，
你可以，当然你可以讲说，
你可以说你的观点嘛，
你可以说你的观点。可是范启斐为了事实道歉这件事情，就是某一个存在的事实，范启斐自己讲的，我没有想要曲解他的话，我就是觉得，对他讲的话就是范启斐。我事实道歉，对这种事情不需要吵架。但是我在这次选举里面跟别人吵了很久的这个东东，我那时候吵完以后就觉得
好累，
为了事实吵架是最累的。 难怪做学术这么累。
对，都在为此吵架。对啊，
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我觉得听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不想讨论政治了。
我觉得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在讨论，或是不同的强度、不同的目标在谈这件事情。我们谈过那么多事情，它其实都是广义的政治。那我们都在推广某些政治性的想法，比如说支持平权、支持人权，这些都是政治性的想法。一定会有另外一群人说，他妈这不重要啊，女人不用投票啊。
嗯，对，但女人还不用投票是哪一个世界的？
我现在还有人这样讲，我有一阵子我忙看到什么东西留言，还有人留过这个，他说现在政治会这么乱，就是因为开放女人投票。我说我靠，是吗？西元2000年了，还有人讲这个话，太狂了吧？
你知道这一次分裂投票是谁吗？是男性？
不是，你要先参与才能对这件事情做一些操作，才能分裂嘛。那过往一直以来参与政治的大部分是谁？
男性
啊，
对啊，造成分裂是谁？男性啊。
他们就会说，后来女人加进来，然后就变得跟他们想象中不一样了。
不是跟你想象中不一样，又不是跟大家想象中不一样。就是我原本以为政治是应该是大家的价值观的投射，
嗯哼，
对吧？就是比如说我支持什么，然后我去寻找跟我支持相关的候选人，
嗯哼，
或是我表政治一种行动嘛，政治一种行为，所以。我支持什么价值？我支持平权的价值，我去做平权的运动。
嗯，
这是政治。
嗯，
但我现在甚至觉得说，这其实只是政治一小部分。我甚至觉得说，参与政治这件事只是政治一小部分，理解社会也是一种政治。
嗯，
就是理解社会就是在跟社会互动。我怎么样去看待某些事实，它其实也是政治的一环。我甚至觉得说，政治的争论已经到了这个层面了。我们要去影响的不是你的价值观，我们要去影响是你别人怎么看这个社会的。我们直接去跟别人沟通说，其实你有别的方式可以看这个社会。
哦，我觉得你现在说的是用一种社会参与的方式来执行你想象中的政治这件事。
什么意思？
就是你透过参与去宣扬你对于政治该是什么的理念。那把这件事作为一个政治，我们其实大概没有任何一集不在讲政治，因为我们每一集都一定都跟人有关。
你说我们有哪一集不是在讲？我想一下、喔，
没有吧？啊 ，IQ 那集可能不见得。
IQ 科学也是政治啦。欸，不是，我认真的就是在做过科学史之后，我发现科学超政治的。
我有听说这件事，
科学界我看科学超政治的、欸，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就是牛顿明明就是17世纪的人，1633年的人，
嗯、
但是欧陆的科学启蒙是在17世纪啊，18世纪1733年、
哦，隔了这么久，
对 对，隔了快100年。
这当中，
因为牛顿是英国国教，
对
对，然后欧陆人一看到英国国教，
哦，
先不跟你讨论，对啊，对，有这个环节在啊、喔，
英人
欧陆那时候。世界中心在欧陆，他们觉得英国
什么
哪个边陲地带？对，所以他们大概隔了100年才
发现这件事情是该讨论。
牛顿的书大概隔了快100年吧，才翻译成法文。
哦，
就是科学不政治嘛？我们看科学超政治的。
哦，我觉得一定是啊，因为其实很多的很多的发明或者什么，我们都有。其实现在最近越来越多伪纪录片或是伪传记电影，在讲某些科学家或是发展的那个人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他早期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他最后会是他成名，其实过去前面有很多的抓嘛。
对，而且甚至我不觉得是，就是甚至我不觉得是为什么是他成名这个问题，连为什么他这样想都是政治。
就是、哦、对啊，
为什么哥白尼会这样想，为什么哥白尼会觉得教会给我那些东西已经错了、嗯、因为那个时代正在反对教会啊，
嗯，
所以他就是只是跟着顺应着
风潮，就是这样。
那他你说这不是政治吗？
嗯，
这他妈超政治的。对，我觉得以前都是政治。
我们现在录了应该有个6、7哦，搞不好80集哦。
80，加上没出去的，应该是有80集啊。
应该80集，对啊，应该没有任何不是政治的主题吧？
80个小时，全部都是政治的主题。
对啊，而且
顶多就那么不政治一点点，有些个人一点点的。
但真的蛮少的。
我觉得个如果用那种政治狂热者的角度来讲的话，个人及政治。
对啦，对，是最终都是政治就是了。
最终它都是政治，因为你说所有事情最终都是科学，所有事情最终都是哲学，道理是一样的。
嗯，
就是我们生就是这个世界没有不可能缺少政治这个层面的。
嗯，
对对对对。我们接下来录什么？接下来录四星啊？
那这最明显的政治议题了。对，在四月的时候录会是很明显的政治议题啊。那平常我们如果之前录就是一个闲聊议题
啊，是闲聊吗？它还是个政治议题啊。
哦，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于政治的想象，我突然想到一个点是，它其实跟时事有没有挂钩？如果跟时事有挂钩的话，大家会更认为它是政治一点。
嗯，
像以死刑的例子来说，如果我们在四月大法官开始在讨论这件事情，我们那时候录就很多人一定会认为这是政治性的。可是我们平常在闲聊，大家会可能哦，这是哲学辩论性的。
啊，你说那时候政治意味更浓厚一点。
对，那个时候会强一点，大家会更明显的感觉到这件事是政治。
好，那大家期待我们来聊 Face。
好，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我是 OS，
我是吴唐，
我们下集再见，大家拜拜。